瘦。
哎呦，真反正认识你也没有发过脾气的，是你吗？没有，我们都知道生气是很容易的事。圣经里面呢，不会把人美化，也不会丑化，只很真真实实的把圣面展示出来，叫我们警惕。我们上两次都说了，从奔走天路这个角度来看，圣经人物里面有三分之一他们是美满的结局，有三分之一呢是不过不失，有三分之一呢是中途离场的。然后呢有一句圣经里面的提醒，他怎么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缠累我们的罪是什么呢？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彼得性格冲动，所罗门呢到处留情，亚伯拉罕呢操纵老婆，摩西呢，如果你慢慢看他，你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会发脾气，影响他的判断力。他一生呢与怒气在搏斗，有赢有输。那摩西呢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呢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面很困难，很多的以色列的男生是不能长大，要把他杀了。然后呢他三个月的时候呢就被埃及的公主就是收养了，所以呢他是从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我们先看看摩西的简历，他的恩赐。那使徒行传是怎么描述他的，我们来读啊，一二三。摩西俊美非凡，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哇，这个简历很厉害，一来就告诉你他是个帅哥，然后呢大有学问，哇，起码几个博士的学位，善于雄辩，还有呢领导的才能。摩西的成就非凡，他是神的朋友，他曾经面对面的跟神直接说话，是神看他是个好朋友。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带领百姓从埃及为奴的地方领出来，帮助以色列人建立一个民族认同感，不是再为奴了。还有呢他是个属灵的领袖，他领受了十诫，写了摩西五经，还有呢建立一个民族的律法体系，很厉害，也带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团体，跟他们立约的神好好的来敬拜神。他的个人生命也非常棒，他信靠神的侍奉是我们的榜样。好了，摩西的成就我们都有目共睹了，但是属灵人呢也有他的软弱，他的软弱是他的怒气导致摩西呢一生里面有一个遗憾，他不能亲自进到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刚才民数记二十章，可能你会为摩西平反，哇，他忠心侍奉神四十年，只是发一个脾气，结果怎么样？是不能踏进应许地，很惨哦。你可能想为他平反，但各位，我们放慢脚步来看，你会发现摩西发脾气这种失控不是单一的事件。好，男人的怒气是个有趣的题目。那当然呢不单单是男人呢，女人现在常常发脾气啊。但是呢有一个男人的心理学家，他怎么形容，因为男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所以他说了，男人缺乏言辞来形容自己的情绪，缺乏对自己情绪的察觉。所以啊，一般男人呢会把情绪分两种，一种呢是弱者的情绪，包括哀伤、羞耻、内疚。男人呢不想别人看到他脆弱的一面，所以很容易收藏比较柔性的那种的情绪。另外一种呢是强者的情绪，包括是愤怒。所以呢很多的男人你看到他的情绪是愤怒，他觉得是个强者才有的表现。也有圣经学家写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把愤怒变成五个等级。第一个呢是温和的激怒， 温和一点。第二级呢，易怒，对不公平、不合理的，我有怒气。第三种呢是烈怒，就是哎，没关系，来了，来听，男生来听来听。第三种是烈怒，就是我已经达到不能不发泄的一种的怒气。第四级呢是狂怒，就是我情绪失控了，最猛烈的是最后一种，肆虐，就是已经有一种暴力的倾向。五种的等级，当然呢，每个人都有脾气，刚才我们都承认了，我们会发脾气、发怒，差别是我们动怒的速度有多快，我们怒气的延伸有多远，还有我们生气的那个次数有多频繁，那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慢慢来看摩西啊，从不同他的个案我们来认识他。第一个个案是摩西看到埃及人来欺负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摩西长大，
他出去到埃及兄弟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西伯来人，他就说他走路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那摩西呢，对表达怒气上面呢，这是很容易过火的。40岁了，摩西看到同胞以色列人受的虐待，他发的是易怒第二级，这个是他的起点。他看到一个埃及的监工来欺负以色列人，他以自己的力量为他出头，对吗？问题来了，本来是第二级的易怒，一下子跳到什么呢？肆虐，变成是个谋杀。本来是易怒，但是我表达的时候是什么？谋杀，我杀了一个人，这是不成比例的，是反应过敏的，太激烈的一个行为。同时摩西的动机呢不太纯正，我们看使徒行传怎么形容他，我们来读啊。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解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摩西杀了这个监工是靠自己做以色列奴隶的拯救者，他以为我来救他们凭自己的聪明能力，但是摩西永远没办法可以带以色列人出来。这种怒气失控，那种的鲁莽冲动，让他付了很沉重的代价。他要逃亡到米甸旷野，在那生活的40年。我们要搞清楚一个点啊，摩西对同胞受虐，他发易怒，这个起点是对的，对吗？看到有人虐待别人，我这个易怒这个起点是对的，但是这个方法错了。他杀人以暴易暴，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怎么样？生气却不要犯罪。但是摩西易怒里面他犯了罪。耶稣有易怒的时候，他看到宗教领袖假冒为善的时候他会生气，保罗看到加拉太人以律法主义思想为主，他也有易怒，但是他们的易怒是有所克制，这个是第一次。另外一个个案，你再看看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又怎么反应，我们来读啊，一二三。
摩西在金牛犊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碎下，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石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既必看到现在大日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现在呢是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几个礼拜之后，然后呢神呼召摩西，你来西乃山，我要给你他们的一些的律法，就是法版十诫，神给他子民的一个法律的体系。十诫里面头四诫就是讲到你怎么会正确的来敬拜神。摩西在 西乃山上面敬拜了看不见的神，但在山下面呢，他的哥哥亚伦怎么为百姓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他。我们觉得很奇怪呀，以色列人怎么快就忘记他所经历的神迹？刚刚经历过石灾，过红海，神每天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食物水喝，但是很快40天之后，摩西下来了，看到他们敬拜的不是一个创造主，却是拜一个受造之物，一头牛。摩西怎么样？生气了。好，也许摩西也有惶恐，也有对人失望，他那个行为呢，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被怒气所辖制，对吗？以色列人拜偶像是应该指正他们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做什么呢？他是来摔碎神所写的这个法版，然后毁掉金牛犊。经文怎么说？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然后让3000人拜金牛犊人，你要喝，很狠啊。22节，亚伦怎么说啊？哎呀，求主不要发烈怒，就是摩西啊，你那个火是不是烧得有点过猛啊？ OK， 很极端的做法。我们看到摩西是狂怒的一个程度。当时摩西几岁啊？80岁啊，还有火哎！80岁的摩西，他是个大情大性一个人，刚刚发大脾气，很狠啊。但是第二天呢，他又做另外一件事，他回到山上面，拿到神面前，我要看看他做什么，一同来读啊。到了第二天，
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大罪，我如今要向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好过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抹我的名。”
是不是很可爱？80岁的老人家，一方面我发大脾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他祷告求情的时候，为百姓求情到一个地步，愿意为犯罪的百姓，神啊，我在你面前，我为他们牺牲吧，太可爱了。这个是他很正正的一个怜悯。你看到摩西是一个身兼严父慈母的一个领袖，表明他这些发怒的动机很纯正。但是我们也要搞清楚，发怒的动机正确，但是他的方法还是错误的，还是过猛了。40岁、80岁的时候，第三个个案呢，我又看这一次摩西向谁发脾气？我们来读，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不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我从哪里得肉给他们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大有什么？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即叫我杀了，不叫我解自己的苦情。”
关键的几个字是在第10节，不喜悦。那这个词呢，在11章第1节也出现过，那个是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什么呢？字面的意思是他在耶和华耳中为恶。那个是神发怒，那个发怒是因为百姓当时向神献发怨言， OK， 然后神发怒。在第10节，摩西又是不喜悦，字面呢是在眼中为恶，就是说摩西在怎么呢，在仿效上帝愤怒的这种的不喜悦，听得懂吗？他是在仿效神的不喜悦啊，那有区别啊。第一节的时候呢，是神的义怒，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不幸， OK。 但第10节 摩西的愤怒，他针对的是谁啊？他对神发脾气，他针对的是神本身。他这个发怒的根源是灰心，他抱怨神你给我的侍奉，我要承受百姓的压力，然后他就对神发脾气了。那这一次呢，摩西又是靠自己领导百姓，他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带领他们呢，我要承受这种的压力。你看看结果，对于百姓，神赐给他们鹌鹑，你要肉吃吗？我给你，我天天给你肉吃。然后对于摩西呢，神没有责备他，反而是之后告诉他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你可以选长老70个人帮你管理百姓。那我要说明一个点啊，这是神没有责备百姓跟摩西，不是说我们可以放肆的可以质问神，我们可以放肆的向神发怒。这个结果是告诉我们，反映了神的怜悯。其实神跟摩西很坦白的说，你的压力我晓得，在我里面有出路，有够用的恩典，你不是一个人来服侍百姓的，有我在，我为你预备70个人。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怎么说，任何人都可以发怒，那是很容易的事，当你若能够对准对象，在合适的时候也处于正确的目的，用合适的方法来表达，那就不是每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得到，也就真的不容易。请问到现在120岁了，摩西对怒气管理这门课他学会了吗？还没有。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个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在注意里面的字啊，一重来读，1、2、3。正月间，
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有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们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结果就喝了他的牲畜。以及摩西叫耶和华长幡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水降去，摩西亚伦就聚众会众到他面前。摩西说：“你们现在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摩西举起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的不信我。”在以色列人眼前最后善，所以你们必得最后又从基督所赐予他们的。
刚才我说了，20章那个发脾气不是第一次，对以色列人是一次又一次的投诉摩西你的带领理应受到责备，所以摩西的发怒是可以理解，但是他表达的方法呢却触怒了神。OK， 那我们整理一下啊。现在他已经120岁了，差不多。OK， 而是第二次面对百姓的投诉。那为什么他触怒了神呢？本来是摩西，他觉得我是被激怒的，现在反而是我激怒了上帝。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摩西搞不清楚他发怒的对象。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得看这一段的经文有背景的。OK。120岁的摩西，神吩咐他要什么？是你要，往前，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神说是吩咐他，对吗？然后神的名呢就可以得荣耀。但是呢，摩西看到以色列的全会众在聚集的时候，那聚集。他有另外一个意念，为什么呢？现在这一般的群众不再是40年前经历过实在过过红海的以色列人，这一批人是新一代的人。 OK， 是新一代的人。但是摩西他想起了是过去很惨痛的经历，40年前他也经历过一次的聚集。OK， 那个是在民数记16章的时候，上一代有一次的混乱，又是没水喝，所有人都出来聚集，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对抗摩西。经文里面提到可拉党，有听过吗？如果能认识的话，在民数记16章，他们里面有3次的聚集出来找摩西的麻烦。最后他们是试探神，差不多要拿这个石头把摩西打死，很大的一件事。另外一次呢，争斗争闹，那这次争闹呢又让摩西想起上一代的事，这个是在出埃及记17章，那个是情况又是这样，所以出来又是在试探神，又是要攻击摩西。那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面对新一代的人，他们来攻击他，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摩西是反应过敏。为什么？我怎么说，他是把怒气，上一代的怒气转移到新一代，你听得懂吗？过去所经历的太惨痛了，所有人都反对他，攻击他，现在新一代的人又在一起，他把那个怒气转移到新一代，然后很鲁莽的称他们为背叛的人。那这个词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圣经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儿，把上一代的罪架在这一代的人身上。其实这一代的人是第一次冒犯，第一次就是怀疑，但是摩西没有丝毫的怜悯，没有历史的怨恨，当下的那种的沮丧让摩西的反应过猛，然后很糟糕的一个反应。就是在圣经之后，这一代的人除了这一次在旷野里面有争闹之后再没有，所以神就是为他们伸冤，他们不是背叛的人，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触怒了神。 OK， 他搞不清楚你发怒的对象是谁。另外一个原因呢，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上一次38年前又是没水喝，神是要摩西你要拿你的杖去击打磐石，这个上一次，这一次呢神吩咐他又怎么样，你只是吩咐磐石出水，但是在面怒当中摩西拿起杖是怎么样，一次两次的击打，很明显这个发脾气啊，神就责备摩西你是不信。那这个打呢不是单单那种，他说是击打吧，击打这个词呢如果在摩西五经里面是一个传统的用法，是在旷野你漂流的时候来消灭神的敌人。谁是神的敌人呢？埃及人、埃及地、埃及的长子、迦南的亚玛利人还有迦南人。但现在摩西的怒气大的一个地步，他把这个刚刚成长的新一代的人看成是敌人，而不是自家的兄弟，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怒气有多大。还有摩西跟亚伦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你们是水从磐石流出来吗？他忘记他自己的位分了，他以为是他我这个人为你们成就的出水的这个功劳。所以呢第三个原因，他激怒上帝，他的行为有越权的地方。那你不要忘记摩西他的身份是代表神啊，但是他没有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反而是被他的情绪来拉着走，他是埋怨的而不是得胜的，高举起他的杖，而且呢他是盛气的不是怜悯的，对着新一代。作为一个领袖，他没有以忍耐坚持温柔对待新一代的人，反而呢是敌意恶意。这个是为什么神说你带着血气，你不是在荣耀我，你不是尊我为圣，你 显出来的，这个神是个发怒的神。那我们很惊讶，这一次得罪神的不是百姓，得罪神的是亚伦和摩西，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最后有解答，摩西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原因不是百姓，是他自己对神的反叛，是他的不信。所以当我们要平反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摩西的发脾气不是单一的事件。十几年前我在教会里面啊，是个传道人，当时呢有一个大专的团契啊，我也是一个团契里面的导师，就是从大学本科到刚刚毕业之后几年工作的这个年龄段。当时呢团契里面大概有70人，我们说是个瓶颈了，因为人太多，牧养有困难啊，所以呢我如果要继续发展呢必须有改变。然后我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升团，升团就是把一些刚刚已经工作的弟兄姊妹可以就是转移到家庭团契方便牧养。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把这个团契里面分开两个 OK， 然后可以继续的发展。其实那个是做法的问题，这不是真理，没有什么可以争论，不是真理对错。当然呢同工们有不同的一种想法，那我怎么做呢？好，我们先定一个日期，就希望呢在团契里面内部有一个公开对话交流祷告的时段。在会议之前我花了好几天十几个小时跟不同的同工来约见，聆听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顾虑，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说的就是松土的工作，就希望在会议的时候这个交流可以更流畅，可以更和谐。在交流会了啊，我以为不错，挺好的，挺顺利，然后就离开到会场外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商讨别的事情。最后的十分钟我才再进到这个会议里面，然后竟然我看到一个同工，他把我们之前说好的一个方案已经解答他的顾虑的问题又翻出来，然后呢引起所有其他人对教会很多的意见。那一刻我很生气，我做了一个动作，一个叉腰的动作，然后我指着这个同工，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点之前已经解释清楚了，不用再提出来。一个动作一句话，我立刻被秒杀了。我被一部分人批评，你不应该对这个怀孕的姐妹指骂她。当然呢也有一批的同工弟兄姊妹挺我的，我说你没事没问题，这句话没什么大问题。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我不开心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为神的家难过，没必要把团契弄到这个地步，搅动弟兄姊妹不合一不同心。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我很受委屈，因为这个怀孕的姊妹呢，我在她身上花最多的时间跟她交流，解答她的问题，聆听她的回应，阐明所有的利弊，所有事情都已经解释清楚了，那为什么还是要重新提出来呢？还要引起这么大的混乱？没办法了，我还要处理。然后处理的时候，第一我在神面前我要处理我的情绪，把我的怒气，我觉得受委屈的感觉，我在神面前祷告，我也求神，主啊我有没有自义，你要告诉我。然后在灵修的里面，神给我经文给我安慰。第二，除了祷告之外，我还要主动的找这位的同工来对话，作为他的牧者，作为他的导师，作为他几年的 mentor， 我觉得我有责任，我要主动的来跟他处理这个矛盾。我们有很长的对话，最后他向我道歉，也承认了他也把整个团契的合意变成混乱。那一刻我觉得，哦，上帝啊，你为我伸冤了。这件事让整个团契一整年里面气氛不太好，还是升团的问题，分团的问题，一整年，在一整年里面我也不断的反省。最后我明白一件事， 纵然我觉得我的圣妾是合理，我也没有太过分的发泄这个动作一句话，但是作为神的仆人，在那一秒钟我没有好好控制我的情绪，之后的混乱我也负上我自己的部分的责任。我感恩一年过后我的眼睛才明亮然后我向神认罪，作为服侍神的人，我承认为那一秒钟还是不够成熟，然后我学了个很大的功课，谦卑跟控制情绪很大的关系。各位啊，对摩西而言，他要处理他的怒气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周，也不是一年的事，他是一生之久。怒气对他来说，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一个权利。神说，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啊，你知道摩西对这个惩罚深感懊悔，他多次多次求神收回成命，结果是什么？在生命记第三章，神直接的跟摩西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很直接，神说罢了，不要再提了，你不能进去就是不能进去。然后神让摩西到皮四加山顶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那这个就是将来你要，不是你啊，就是将来以色列要进去的应许地，但你还是不能进去。摩西的怒气让他遗憾一生。有一套的电影《天生好手》，里面那个主角是一个年轻人挪亿，他打棒球非常的棒，非常的棒，然后呢他要准备加盟一个球队，后来又一次偶然的很愚蠢的一个选择断送了他一切。几年之后他躺在医院里面跟他的小情人说了一句话，小情人他这个年轻人，他说，有些错误你永远无法弥补，这个就是选择的特性。各位啊，人的选择和回应必会带来需要承担的后果。有一些的选择可能我们经过祷告等候，但有一些的可能只是我们一时的冲动而做成的。摩西的回应常常随着他的愤怒，最后毁了他40年来的梦想，不能亲自进到应许地。我们要反思，那摩西从走天路的角度来看，他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吗？有没有？摩西的故事并不停在旧约时代，1500年之后，耶稣登山边向，身边跟他谈论将来要成就的是有两个人，是谁呀？摩西和以利亚。如果是盖棺定论的话，把这个盖棺可能要延后一点，对，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是不够完美啊，真的很惨，一气的发脾气你就不能进去，不完美。但是摩西最终还得到神的宽恕肯定，还要把荣耀赐给摩西，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各位啊，我们最终的判断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永恒里面还有一个最终的判断还有参考。怒气是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怎么管理它不要被辖制。在现代的心理学家里面把情绪分为两层啊，怒气是第二层的 secondary emotion， 这个是你看得见的，但是下面呢还有一个一层是主要的情绪 primary emotion。 男人很容易流露的只是第二层那个愤怒是看得见的，但是下面看不见的那一层男人通常 不想去承认，也不想去面对，包括刚才提过的挫折、受伤害、惧怕、羞耻、自尊受损。其实摩西之前好几次他都正视自己里面的问题，可以在神面前轻信吐意的，但是当他发脾气而没有立刻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处理这个怒气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升级了。所以呢，我们要学各位啊，承认自己有怒气。当你否认你压抑的时候，你将来在你不经意的时候，这个怒气会再跳出来。摩西就是的，把上一代的怒气转移到下一代。对自己的怒气你要负责任，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回应不一样，但是当你选择发脾气的时候，你要负责任。接纳自己的怒气，也就是接纳怒气下面的更深一层的可能受伤的个状态，可能更脆弱的那个情绪。第四，我们要找出思想，为什么我会发怒，背后的原因你找出来了，你才可以对症下药，最后改变那些令自己停留在怒气里面的行为。当你维持在怒气当中，你还会跟自己说，我的怒气是理智气壮的，我的怒气是合理的，我的动机是对的，我们说得很坦然的，但是积累这么多的负能量也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你身边的人。所以呢，想一想最近让你发怒的三件事，想一想最近让你发怒的三件事是什么呢？背后是什么的意义，什么的功课？如果你重新再选择，你可以怎么回应让你发怒的事？最后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给我们彼此的提醒。一起来读一二三。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我们一同来祷告。